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请大家把圣经打开，约翰一书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今天我们要看第一到第五节。第一到第五节，约翰一书第五章。中文对照圣经是在418页。找到了我奉主的名，为大家来读神的话，请大家侧耳听。约翰一书第五章一到五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圣经我们就读到这里，请大家一同低头，我们来做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主日的时候，又再一次的吸引我们，呼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来侍奉你。天父，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愿你用你爱子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洁净我们的行为，也洁净我们的良心，使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坦然无惧的来敬拜你，欢喜快乐的称你为阿爸父。天父，我们也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来喂养我们的灵魂，来光照我们，来激励我们，也带领我们，使我们能够走在义路当中，荣耀你的名。天父，孩子今天也把你的众百姓和你的软弱的仆人仰望在你的手里，愿主你特别赐给你仆人受教者的舌头，使他能够讲出恩言，能够使每一个是听的跟讲的都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造就。天父，我们把这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愿你在你爱子耶稣基督里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约翰一书的写作的目的，在第五章里面已经告诉我们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约翰一书的写作目的是要让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知道自己有永生。莱尔博士在他的《圣洁》一书里面，他讲了这样一句话：他对基督徒来讲，这不是他的原话。对基督徒来讲，没有得胜和失败之分，因为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是得胜的，因为耶稣基督是得胜的。所以基督徒不应该是有失败的基督徒，或者是得胜的基督徒。基督徒只有顺服的基督徒，或者是不顺服的基督徒，但是没有得胜和失败之分。因为每一个基督徒，其实在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基督的里面有份了。所以到底什么是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来判断我们自己是有神儿女生命的人，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自己是蒙神所拣选的啊？是神的儿女啊？在这里面，使徒约翰向我们讲了一个事实，可能我们从前没有想过，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属于主的人、有主生命的人，他是一个得胜的人，真正的得胜的人。在这世界当中，真正得胜的人是基督徒。是蒙恩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是真正得胜的人。所以今天我和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就是要胜过世界。基督徒是胜过靠着神的恩典在基督里胜过世界的人。那我会分两点跟大家来一同来劝勉。第一点就是胜过世界的生命，第二点是胜过世界的诱惑。第一点，胜过世界的生命。那么，在约翰一书 刚才我们读的第五章1到5节，这里面讲到说，胜过第五节里面说，胜过世界的是谁呢？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所以今天世俗的世界给了我们很多关于成功者、胜利者的一些标准。哪些人是在这个人生当中是真正胜利的？哪些人是在这个世界当中是成功者？世界上有很多的标准，有很多的标准。哎哈，像以前来到美国的时候，说很多人说这五子登科啊。那就是一个成功者，那是一个胜利者。那么，其实这一切在圣经里面，这都不能算为是一个成功者的一个标准。那么，到底是一个什么的成功者？到底什么是胜利者？那么，在这里，约翰在这里问，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今天要问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在座的神的儿女，胜过世界的是谁呢？真正的一个得胜者是谁呢？在我们心目当中，我们的得胜者是按照世俗上的标准来去判断，还是按照圣经的标准来判断呢？这里面说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吗？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基督徒是有胜过世界生命的人。那么在这里，在一节到第三节里面，我们回到这个一节到第三节，这里面其实给了我们。在这三节经文当中啊，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其实他回答了四个基督徒应该知道的基本且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来读一下哈，一节到第三节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第二节，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第三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在这三节经文当中，其实在这里回答了我们基督徒啊，回答了四个基督徒应该知道的，且是基本的、很重要的问题，也是约翰一书里面特别要强调的。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谁是从神生的？谁是从神生的？这里面告诉我们，这里面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这里面答案是谁是从神生的？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若不是从神生的，就不会相信耶稣是基督。若不是从神生的，就不会相信耶稣是基督，因为被神重生，所以人才会相信耶稣是基督。就像约翰福音3章里面所讲的，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为什么呢？因为只有重生的人，他才会有一双新的眼睛，看见。旧约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要来的弥赛亚，并且接待他，相信他的名，神就赐给他一个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做上帝的儿女。所以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你在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经历啊，从前有人在为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相信耶稣是基督，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没有重生，我们的眼睛没有被打开，我们看不见耶稣就是旧约当中所预言的那位要来的弥赛亚。但当我们蒙神的圣灵重生了，蒙圣灵重生之后，我们的眼睛被打开了，我们就能够认出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要来的弥赛亚，并且接待他，相信他的名，神也赐给我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那么这个相信啊，是重生的一个表现，而这个相信呢，它是与神的话语有关，相信与神的话语有关。这罗马书第10章17节里面说，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这是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探讨，为什么传福音非常重要？为什么传福音非常重要？因为只有 有人传福音，才有人会听见。有人听见，那么圣灵在他心里面动工，重生他，他才能够相信基督，相信耶稣是基督。所以这里面使徒也特别的强调，凡是相信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因此，我没有理由说这个相信耶稣的人还没有重生，那个相信耶稣的人已经重生了。我们是不可以这样讲话的。凡相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重生且爱神之人的表现是什么？重生且爱神之人的表现是什么？还是在第一节里面，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这是答案。重生且爱神之人的表现是什么？你说我重生了，我爱神，那他表现是什么？表现就是什么呢？他必爱从神生的。也就是说，信徒里面的这个得救的信心，必定要生发仁爱的信心，仁爱必定会生发出仁爱来，必定会生发出爱心来，要叫我们爱神和爱我们的弟兄。因为什么呢？因为爱是神命令的总归，一切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里面说啊，神的命令的总归就是爱，也就是说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活出爱的生命，活出爱的生活，像耶稣基督一样。因此得救的信心一定会产生爱心，一定会生发爱心。你说我因着信我得救了，这个信是神的恩典，这个信是得救的信心，而这个信心必定会生发出仁爱来，必定会生发出爱神和爱人的心来。所以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那么你可能会查验我的生命跟我的从前有哪些细微的变化，我从前对神的态度是什么，我今天对神的态度是什么，我从前对人的态度是什么，今天对人的态度又是什么。你可以能够观察得到，就是说我的里面是不是有一个重生的生命。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节里面，那里讲到说，原来在基督里受割礼和不受割礼都全无功效，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说一个真正的有得救信心的人，他的里面一定会有对神和对人的爱，可能程度不同，在这过程当中啊，在这过程当中可能有这个程度不同，但是呢一定会有这个爱心在他的里面。即使在可能我们在偶尔被过犯所胜跌倒的时候，我们里面都会有对神的一个爱心。大家还记得使徒彼得当他三次不认主，复活的主向他显现的时候，耶稣基督问他说啊，西门的儿子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什么？彼得虽然他偶尔被过犯所伤跌倒，甚至三次不认主，在人看来像一种背叛，但他内心里面还是有对神的爱，有对主的爱。所以这就给每一个信徒有一个挑战，给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一个挑战。什么挑战呢？约翰一书也告诉我们说，人若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怎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呢？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里面劝勉说，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啊。然后呢，使徒保罗提到斯提反一家，说他们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那么这一小段经文，当我在信主的时候，给我的这个影响很大。那个时候有经文诗歌啊，唱这个经文，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 呀，你们勿要惊醒，在正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凭爱心而做。那时候我的牧师就鼓励我，激励我说：“你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不是被勉强的，而是凭爱心而做。那么，使徒保罗在这里面就给了我们一个例子，说雅盖亚、斯蒂凡一家是雅盖亚初结的果子，也就是说，雅盖亚这个地方是一个省，斯蒂凡一家是最早在这个城门，在这个里面成为信徒的。怎么样呢？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去思想，我们想雅这个斯蒂凡一家，他们不是使徒。他也不是这个，可能是这个使徒的同工，但是雅盖亚他们是真正的相信耶稣的人，他们一家人在以服侍圣徒为念，成为什么呢？成为教会的啊，在教会当中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是一幅非常美好的图画。我都很难想象，斯蒂凡一家难道他没有事情，每一天就是所谓的服侍，他没有自己手中的工作。我相信斯蒂凡他有他自己的工作，他有他的家人，也有家人的工作，他有很多要照顾家庭的事情。但是他的见证什么？他是以服侍圣徒为念，专以服侍圣徒为念。也许为圣徒祷告，也许敞开家门接待圣徒，也许等等一切很多事情啊，信徒需要帮补。哎，接待圣徒，劝勉圣徒，勉励圣徒，甚至责备圣徒，专以服侍圣徒为念，是一幅非常美好的图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第二问题告诉我们说，谁是重生且爱神的儿女啊？且爱神的人呢？谁是重生且爱神的人呢？是那些爱神儿女的人。那么第三个问题在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自己是爱神的儿女的呢？使徒约翰一步一步的，好像是看见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爱神的儿女的人？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爱神的儿女？第二节说，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确定自己是爱神的儿女，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爱神，乐意遵守神的诫命啊，因为我们爱神，乐意遵守神的诫命。如果我们爱神，并且乐意遵守他的诫命，我们就知道我们是爱神的儿女了。这里面特别讲到，说是遵守神的诫命，遵守神的诫命在这里不是勉强的，他不是和神讨价还价。像今天有的一些弟兄姐妹，或者有一些主内的一些软弱的肢体，愿意跟神讨价还价，而不是说圣经的话语怎么教导的，一旦我明白了之后，我就照着甘心乐意去遵行。他是跟神是讨价还价，这态度是不对的。他乃是甘心乐意的，出于爱的缘故遵行神的诫命。而神的诫命是什么呢？神的诫命就是要爱神和爱人。我们遵守主的诫命，我们就必爱神的儿女。我们也知道我们是爱神的儿女，我们是爱神的儿女。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哈。那本书里面，他这样讲的，讲的一个先生，或者他说，如果你告诉你的配偶，你的配偶如果问你说你爱我吗？但你要对你的配偶这样说啊，没有比这个更好表达的说，你知道我爱神，并且乐意遵守他的诫命，你知道我爱神，并且乐意遵守他的诫命。他说这个是对你的配偶的最好的表达爱的方式，最好的答案。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爱神，并且乐意遵守他的诫命，你就必然会爱你的配偶，这是毫无疑问的。当你不爱你的配偶，你就不能说你是爱神的，你也不能说你是遵守主的诫命，因为主的诫命是要我们爱神并且爱人。你如果爱神，并且乐意遵守他的诫命，你就一定会爱从神所生的啊，这对我来讲，你知道吧，也是一个光照， 所以光照我主啊，如果用这个镜子来光照我的话，主啊，我在你面前我也没有爱你，我爱你的不够，我爱你的不够，因为我没有对我的配偶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为他舍己一样，我没有做出来啊，我没有做出来，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光照，是一个光照呀。我们不能说，我说我自己真的是爱主不够，我需要悔改，我就在神的面前求神怜悯，求神怜悯。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自己是爱神的儿女的？我们如果是爱神，并且愿意遵守他的诫命，我们就是爱神的儿女，否则我们就不能成为我们是爱神和遵守他诫命的人。第四个问题，遵守诫命跟爱神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第三节，我们若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这里面再一次又一个进一步一个问题问我们，遵守诫命跟爱神关系是什么？关系是什么？对基督徒而言，这些经文告诉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和爱神是一码事儿。遵守神的诫命和爱神是一码事儿。约翰福音第16章23节里面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耶稣基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们爱什么？我们爱的是什么？我们爱主吗？我们乐意遵守神的诫命吗？我愿意侍奉我的神吗？我们是因为爱而遵守，而不是因为怕而遵守。这里面特别的强调是什么呢？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跟爱神是一码事儿。人若爱主，必遵守主的道，这是耶稣基督所告诉我们的。耶稣基督告诉我们，那么遵守诫命是什么？那么在教会当中，曾经一度人们对这个圣经有曲解，认为一个人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认为福音跟律法是相违背的。你如果相信福音的话，你就不要遵守律法。这是一个非常混淆的、错误的一个解释。那么一个人信主前后，那么律法都是有它的功用的。在信主之前，这个律法是让他知罪，把他带到耶稣基督里，让他相信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那么信了耶稣基督之后，那么他开始遵行神的律法，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越来越圣洁，像耶稣基督一样。不是为了啊，信主如果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他可能也会行善，所谓的做好事，但他的动机呢，是因为惧怕的缘故，他因为害怕如果做恶事，将来可能会得到恶的报应，所以呢，他想努力的行善，努力的行善。那么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律法行善在神的面前可以称义。那么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没有把律法放在一边，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有了重生的生命，我们怎么样去遵行去遵行律法呢？不是因为惧怕，因为惧怕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已经为我们除去了。我们遵行神的律法，是因为爱的缘故，因为爱神，所以才遵行神的律法。所以说，我们遵行律法和我们爱神是一码事儿。我们遵行律法是因为爱。遵行律法不是因为怕，或者是怕将来地狱的刑罚，因为什么呢？地狱的刑罚耶稣基督已经为信他之人承担了。所以我们遵守律法不是为了得救，我们遵守律法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已经蒙恩得救了。所以遵守律法，遵守人的诫命和爱主是一回事，并且约翰告诉我们说，诫命不是难守的，这个诫命不是难守的，这里告诉我们说。那这句话什么意思？神的诫命不是难守是什么意思？诫命不是难守的意思就是说，神的诫命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不是一个负担。不要把神的诫命当成一种负担，我们不要把神的诫命看作是神加在我们身上的一个重负。David Jackman 在他的一本书里面叫 Message of John's Letter， 就是讲的那个约翰书信的一个信息的一本书里面，他讲的这句话，他说，神的诫命对神的儿女来说并不是负担。如果你真的要说它是负担的话，那么这个负担就像什么呢？就像小鸟的翅膀之于小鸟一样。这个负担就像小鸟的翅膀之于小鸟一样。 小鸟的翅膀有没有重量？是有重量，但是小鸟的翅膀对小鸟来讲不是一个负担。小鸟的翅膀是要托起小鸟，能够在高天中飞翔。所以，到底什么是律法？什么是神的诫命？请大家不要把神的诫命当做一个负担。神的诫命是一个蒙恩之道，是蒙恩之道。神的诫命是让我们可以自由而充实的活着的必不可少的一个因素，因为真理叫我们得自由，真理叫我们得以充实，得以充实。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感到说，哦，我心里面很空虚，觉得心里面会很空虚。我们觉得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一段时间，就是说，可能我要是没有读书的话，在家里面，或一段时间，因为有读书习惯。如果一段时间没读书，我总觉得好像生命当中缺少一些什么东西，会有这种感觉，我缺少什么东西。后来就读书，或者说去读一些书籍，或者去默想神的话语啊，那种充实满足又重新的回来。所以神的话语是能够让我们得自由的，神的话语不是要捆绑我们，是不是要压伤我们？神的话语是要我们得自由，真理叫我们得自由。我们可以以这个安息日为例，哈，安息日为例，很多人把遵守安息日当做负担，有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把遵守安息日当做负担，总想讨价还价，但圣其实他是误解了上帝赐安息日的一个动机。圣经怎么说呢？圣经里面说，安息日是为谁设立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当人开始误解，当人不愿意去遵循安息日的时候，他误解什么呢？他误解啊，我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把这个安息日当成一种负担去看待，所以呢，总想逃避，但其实不是。安息日是创造我们的主、救赎我们的神，为了我们的益处、灵魂的益处和身体的益处赐给我们的，是为了让我们在经过6天的工作之后。可以在它里面，灵魂跟生命都能够得到安息。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体会到神的恩慈的话，我们就可以什么呢？甘心乐意的去遵行神的话语。如果我们认为神的诫命是神要苦害我们，神要奴役我们，要加重担给我们，我们肯定是不愿意去接受，我们要逃避。但如果我们知道神的这个恩慈，我们愿意甘心乐意的去领受，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有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可以胜过世界的生命。谁是胜过世界的呢？就是那些信耶稣的人。那么第二点，胜过世界的诱惑，胜过世界的诱惑。第4节到第5节里面这样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这里面特别讲到说呀，胜过世界，胜过世界。在这里，我们需要来解释一下，到底在这里世界指的是什么？世界在这里指的是什么？在新约圣经当中，世界这个词经常出现，并且它有多种含义，含义是不同的。我们需要根据上下文来。判断，确定它的意思是什么？比如世界啊，它可以指神所创造的世界。希伯来书第11章第3节里面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那里面的世界指的是上帝所创造的物质，是创造的这个世界啊，创造的世界，物质、灵性的都包括。第二种意思就是世界。也可以指的是世人，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啊，在这英文里面用的是这个 world，就是神爱这个世界，其实他是世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中文翻译成这个世人。第三就是指的是世俗的文化的潮流，罗马书第12章第2节里面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个世界。不是指的你所看见的物质的创造的世界，而是指的是什么呢？世俗的一个文化，不要随从世俗的文化的潮流。那么第四，这个世界呢，指的是与圣灵相对的， 是指的与属世界的情欲。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六节里面说，凡世界上的事儿，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些都是从情欲来的，都是和圣灵相争的。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常常会面临这些属灵的方面的挑战：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并今生的骄傲。你可以看到，今天世人，很多世人怎么样呢？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情欲的这个捆绑当中，眼目的情欲啊。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那么这三点是使徒约翰举出来的一个例子啊。实际在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那么这三点就在那里。当那个蛇对夏娃说：“啊，你们吃的日子，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会明亮了，你们可以像神一样知道善恶。”之后夏娃看见之后，看见那个树上的果子，分别是二树的果子。看见他好做食物啊，肉体的情欲啊，且是可喜爱的啊，眼睛看起来可喜爱的，并且什么呢？吃了之后，我可以像神一样开始骄傲起来。那么这三点其实今天仍然在这个控制着今天世人的情欲，控制着今天的世人。人被这个在福音之外。在这个世界的情欲的捆绑之下，自己是没有办法挣脱的。好多罪都是因为眼睛看而来的。今天很多的网站不健康的内容啊，哈，就是有这个情欲、眼目的情欲，加上这个肉体的情欲啊，肉体情欲，今生的骄傲，今生的骄傲。很多人都是在这样一个捆绑当中，而这个捆绑。这些世上的事情，这些情欲，他是要想胜过信耶稣的人，直到今天，他也要试探你跟我。耶稣基督对使徒彼得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要筛你，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所以你看，你们其实我们在面临这个。情欲的时候，情欲的这个，其实撒旦也常常会用这样的方式，怎么样呢？来激发我们，激动我们。情欲发动，我们想做的事情不去做，不想做的事情倒去做。我真是苦啊！保罗也面临这样的苦，也痛苦，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是靠着基督就得胜了。我想在座你跟我都有这样的经历。怎么办？怎么得胜？信心让我们胜过世界的诱惑，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信心，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信心。这个是这里面讲的哈，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第四节里面，在这里中文的翻译特别准确。中文的翻译特别准确，这里面中文的翻译特别准确，它表达出得胜是一个过去时态，是一个完成时态。这里面讲到说，使我们胜了世界的，这是一个中文的一个完成式或者是一个过去式的一种表达啊，非常清楚，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它暗示什么呢？得胜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件，那么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那个救赎的事件。耶稣基督借着死已经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面复活，胜过了死亡的权柄。今天我们因着相信，因着信与基督联合，在基督的得胜里面有份了，所以让我们得胜的。不是我们的信心的本身，使我们得胜的是我们的信心与基督联合，让基督的这个得胜也临到我们的身上啊。所以，我们不是因着信心的本身而得胜，而是我们信心的对象耶稣基督而得胜。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五节里面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使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胜，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而是靠着耶稣基督而得胜。 那么在这里，请大家注意哈，使徒约翰在讲到信徒要遵守神的诫命之后，紧接着他讲到了信徒要在基督里能够胜过世界。你能不能看到这个前后这个关系？因为你乍读的时候，你觉得好像这什么关系？刚才讲到说这个啊，凡是啊，讲到这个信心，到底谁是啊？讲到这个谁是爱神的儿女的呢？是那些啊，是那些爱神并且遵守神的诫命的。接下来就讲到说呀、啊，讲到这个胜过世界，讲到胜过世界，那这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请大家注意哈，这里面其实是有这个关系的。神的诫命，神的话语，它就像一副眼镜，让我们可以怎么样呢？看清楚这个充满谎言的世界背后的真相啊。信心的眼睛呢，让我们能够看到神的诫命当中是有智慧，神的诫命当中有他的这个恩典，而借着这个诫命，借着神的道，借着十字架，让我们可以看清楚世界是对人的一个迷惑。亲爱的弟兄姐妹，毫不客气的讲，我们不是骄傲的讲，圣经是上帝给我们的真理，神的话，圣经把今天啊这个世界，历史人的来龙去脉讲得很清楚，把这个世界的真相、苦难讲得很清楚，把这个世界神所提供的救赎的方法讲得很清楚，是让我们看到真理，可以让我们认识到这个世界。所以，当我们了解这本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神的诫命背后这个智慧和恩典的时候，可以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当今的世界，这个世人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不懂得这个圣经真理的时候，他们是在一个谎言的一个捆绑之下。你要看到这一点，亲爱的弟兄姐妹，包括今天在美国也是一样子的。他强调这种包容啊，强调那种所谓的一种自由啊，人可以为所欲为，人可以为所欲为。很多这个同性恋啊，同性恋啊，各方面的这个非法的事情，都把它合法化。很多人认为这就是真理，这就是受过啊这个现代啊文化教育的人、高等教育的人应该有的一种品质。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能够看到这背后的一个迷惑吗？你可以看到这个背后的谎言的一个捆绑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在基督徒来讲，基督徒因为认识神的话语，你就知道这个是错误的，而知道这一切是错误的，是谎言。是我们胜过世界的第一步，胜过世界的第一步。如果我们没有清楚看到这一点的话，如果我们觉得这世界的教导还有一些道理的话，那么你不会去真正的抵挡它，你会同情它，你甚至会接近它，你有一天可能会被它掳去。所以圣经的话语告诉我们什么？圣经话语告诉我们，让我们是一副眼镜一样，能够看到这个世界的虚晃。这个世界的虚晃，也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活在一个真理跟自由当中，不再被罪捆绑，不再被撒旦迷惑，而在真理的自由当中。所以，为什么使徒约翰讲到诫命之后，马上就进到胜过世界里面？因为神的话语可以让我们认清这个世界背后的真相，看穿这个谎言，从而我们可以知道有目的的。有对象的，有方向的去抵挡它，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信心上操练自己。今天很多人被世界迷惑，怎么会这样的呢？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学习神的话，没有属灵的分辨力，没有属灵的判断力。啊，如果我们要想胜过世界的迷惑，必须要学习圣经。查考神的话，花时间查考神的话。神的话不但赐给我们判断的能力，也赐给我们胜过世界的能力。这就是我们要查经，我们要学习，要听到的，甚至要传道的一个原因。我们必须在信心上操练自己，借着胜过世界，借着信心来胜过世界的诱惑。在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哈。神的话语要和这个信心调和在一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有这个力量。希伯来书第四章零告诉我们说，神的道传给他们，但好像没有果效，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信心跟神的话语调和，跟神的话语调和。所以这个信心要相信神的应许，让我们可以胜过这个世界的诱惑。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很多信心胜过世界的例子，比如说亚伯拉罕，上帝耶和华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亚伯拉罕因着什么出来的呢？亚伯拉罕是因着信离开了他的家乡、本地、本族、富家啊，本地、本族、富家，往一个自己从来都不知道的地方去。我们看起来其实挺容易，其实非常难。让一个人在古，特别是在古时候，到一个自己从来不知道的远方，那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亚伯拉罕因着信，他离开自己的本族、本地、本族、富家，顺服神的命令，顺着回应神的呼召啊，往迦南地而去。以色列民，第二代以色列民，围绕耶利哥城，当这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没有用枪跟炮，是带领以色列民啊哈，按照神的吩咐，一天绕耶利哥城走一圈，第七天的时候绕七圈，之后一同呼喊，城墙就跌倒了。信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来讲不 make sense， 但是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因为神的应许这样讲，因为这样神是这样讲，所以我就这样信，所以就看到了神的这个得胜。大卫也是，大卫杀死非利士的勇士歌利亚啊哈。你和我征战是靠着刀枪铜戟，但是我征战不是靠刀枪铜戟，我征战是靠着耶和华的名。所以大卫能够将歌利亚杀死。我们可以看到哈，他们胜过了这个外在的仇敌，但实际来讲，当时他们最大的仇敌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是亚伯拉罕也好，还是这个以色列民也好，大卫也好，其实当时最大的仇敌，他们所胜过的实际上是在他们的内心。因为如果他的内心被一切外在的情况所恐吓，并且最终屈服的话，亚伯拉罕不会离开乌尔，以色列民不会围绕耶利哥城。如果他不信，大卫也不会有胆量站在歌利亚的面前。所以实际上他们最大的仇敌是他们内在的，是他们的内心，他们内在的这种恐，但是他们胜过去了。那么圣经启示这些很多宝贵的例子哈，这个例子对我们今日的基督徒的生命有什么关系？我们说今天新约包括21世纪，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挑战跟问题，在外在的形式上跟旧约的神的百姓已经不再一样，但是呢，我们生命所面临的内在的问题是一样的。我们生命当中也有很多离开，因为离开的恐惧，我们要离开熟悉舒适安乐的环境，去做神呼召我们做的事情。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有很多的像耶利哥城一样顽固的罪，需要我们去攻克。我们在生命中可能也有歌利亚啊，带给我们很极大的惧怕。所以实际上在性质上和旧约的信徒所面临的这个试探是一样的。那我们怎么办呢？神借着圣经告诉我们，那位在旧约时代为先祖征战的神，今天也为我们征战。我们信心的先祖为我们活出了信心得胜的榜样，激励我们今天要刚强壮胆，面对生命中的每一天。在这里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呢？我们要操练信心的生活，叫我们胜过世界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我非常感恩，就是我们这个月的本月诗篇，诗篇44篇，我也在求神给我这样一个，我也在神的面前也这样跟神去讲，主啊，你帮助我，让我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使我能够用信心来仰望你，并且过得胜的生活。我不需要像旧约的以色列民一样，有一个伟大的战士去绕这个耶利哥城的这个征战。其实我在每天的家庭当中，我们也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让我们去面对。当我们去凭着信心去信靠神的时候，我们 过得胜的生活，我们就可以更深的来经历基督是何等的真实，基督的福音是何等的真实。所以在挑战面前，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环境呢？面对这个挑战的环境呢？在这里有几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简单提醒一下，就是说，第一，你要相信神会借着神是借着艰难的环境，他不是要毁坏你，而是要在基督里建立你，并且祝福你。如果不是因为罪的话，不是因为罪和管教，神带给你艰难的环境，那么神是要用这个艰难的环境，不是要毁坏你，而是要建立你，来祝福你。第二呢，当你在艰难的环境当中，你要把福音摆在你的面前，就像大卫一样，我常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把福音摆在面前。啊，你要相信基督已经为你受死、埋葬，并且复活，并且当下呢，耶稣基督在掌管你的处境，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第三呢，你要因着信相信，你已经因着信与基督联合，你已经在他的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也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什么意思呢？就罗马书里面所讲，向着罪，我要看自己是死的；向着神，在基督里看自己是活的。当有这个试探，当有一些试探临到你的时候，无论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你要有一个心思，这我要向这些的罪看自己是死的，就是不要再去把自己的这个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献给这个罪做器具，而是面对这个罪的时候看自己是死的，我跟他是无份的。同时呢，你要看自己向着基督看自己是活的，向着神在基督里看自己是活，就是要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我都要为神而活，并且是在基督里为神而活。这一点不好操练，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操练。这一点是不好操练的，是不好操练的。环境一来的时候，如果没有准备，一下就会被试探胜过，这是不好操练的。但如果你真的操练的话，你就会发现啊。神的福音是何等的美好。第四点就是，你要相信神在基督里已经赐给你足够的胜过世界的能力，圣道和圣灵。第五，你要在基督的得胜中去生活、去爱、去服侍。各种环境当中，你要在基督的得胜当中去活、去爱、去服侍。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 logo 啊，这教会的一个。我们教会的这个口号，我们是口号，我们要活出基督的得胜，用爱与服侍服侍人，在基督的得胜中去生活，去爱，去服侍啊哈。可能你会失败啊，可能我们会失败，为什么会失败？因为我没有在基督里啊，我们总是试图控制犯罪的情欲，而不是靠着基督去致死这个罪。如果我们靠着人的力量去抑制罪，我们是没有办法抑制的，没有办法抑制这个罪的，因为抑制它，它还是在那里。我们要用信心的方法，借着与基督联合，要致死罪，不让罪在我们的心里面发动。我们如果靠着耶稣基督，用信心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必然能够胜过这个世界，胜过罪恶的权势，因为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而得胜。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仰望。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又再一次的赐给我们。我们也谢谢你，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里面有很多的过失，我们的里面有很多的罪。主，我们知道我们爱你不够。我们也知道，我们常常违背你的诫命，我们有没有去爱我们身边的人，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邻舍？我们得罪了你，我们祈求主，你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并且赐给我们赦罪、悔改的心，也赐给我们赦罪的恩。主要用你的恩典来扶持我们，主要帮助我们，不是靠着自己去抑制罪、去克制罪，主要让我们用了信心，能够回到你的里面，能够与你联合，不断的与你联合。主啊，使我们可以在你的得胜当中，主啊，能够活出你的得胜，无论在家庭当中， 无论是在职场上，无论在任何地方，说让我们向着罪是死的，但是向神在基督里是活的。天父，我们把这一小群人恭敬地仰望在你的手里，在这新年开始的时候，主啊，求你提醒我们，主啊，也求你赐给我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圣洁的目标，主啊，让我们可以可以靠着主在这一年当中都可以活在靠主的恩典去追求得胜的生活啊，去活出这个得胜的生活，主啊，因为你已经得胜，主啊，所有因着信在你里面的人都已经得胜。天父，我们把这一小群人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里，愿主格外的看顾，愿主格外的保守，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